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是否有时候在独处时会想起过去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蠢事，或者是说过一些觉得让自己懊悔的话，而耿耿于怀，实在难以释怀呢？如果当我们为了这些过去的事情而感到很羞愧，感到这种好像是罪恶感、羞耻感的时候，我们必须很快的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检视我们内心真正的想法，到底为什么我们仍然留在过去的这一些懊悔或者是不健康的羞愧感当中呢？刘文个人知道自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那就是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所以我永远达不到自己的标准。然而当我更认识神之后，我知道我有耶稣基督是完美的，追求完美并不合神心意，追求完全，追求向主更圣洁，这是合神心意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直到我们走完人生路程，操练了这一生的功课，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在天堂里面再也没有这些愁烦，再也不用追求完美的人了。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其实很容易被撒旦所利用哦，常常会数落自己的不是，其实也很容易去看见别人的缺点，因为对自己要求高，也很容易的相对如此的去要求别人。当我又开始完美主义的时候，我总是要不断不断的回到主的面前，求主来赦免我，来释放我。一个很完美主义的人很容易落入一个试探，就是又骄傲又自卑。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并且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相信主永远都会扶持我们，而且我们也能够接受从主来的赦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会故意犯罪，让恩典显多，不是的。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会依靠神，越来越能够得胜有余。深愿你不再被自己的过去或者是自己的过犯所控告，而是时时刻刻的来到主的面前，相信他必定要涂抹我们的过犯，而且也必定带领我们走向更成圣之路。一起来读这一本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涂抹过犯，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3章24到2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3章24到2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 以赛亚书第43:24-25，其中说道：到时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我们的罪是丑恶可怕的，我们的罪叫上帝厌烦，叫上帝忧伤。但若我们悔改归向他，他就要赦免我们。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上帝在此两次提到自己，还有什么其他的人有这般慈爱呢？世上最纯真的爱，至终也会对罪人感到厌烦而离弃他，但是上帝不会。何等仁慈的上帝！我们的罪虽叫他厌烦，叫他忧伤，但他要涂抹赦免我们的罪，他要看我们好似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他要将我们的罪从世上消除，看我们为一个义人。为自己的缘故，这是上帝赦免我们的基本缘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若我看自己没有什么能够值得你赦免我的，我本是该令你厌烦的，但是你却这样爱我，为我牺牲，求你饶恕我。主啊，我实在渺小软弱，靠我自己无法胜过老我，无法胜过罪恶的试探，求圣灵天天加力量给我，扶持我，让我紧紧地依靠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歇一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来到宝座前》。
让我们再一次来到宝座前，不离去，享受在你爱中得着自由的应许，无论是在晴天或是经历风雨，靠着我主，爱我的主，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来到你宝座前，见你的面是何一切事。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蔡颂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三章《论梦想》的下半段。《论梦想》这个主题，作者给他的副标题是“现实以外的真实”。一起来看这一本《给侍奉充充电》。旧约圣经哈该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说道：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苏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 以色列人建殿的心智丧失，以致放弃了建殿的工程，这在神看来是极其严重的事。神差派先知哈该去责备和唤醒他们。其实这并不是神第一次的行动，神早已借着一些事情来表达他的不悦，并管教这一群不忠的百姓。神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又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简单的说，神是在亲自告诉他们，这些都是我的作为。原因是人只顾自己，而没有把神关心的东西放在心上。神的做法或许让我们感到神很霸道，但我们必须从宇宙的根源来思考问题。人为神所造，且是受造物中唯一按照神的样式造的，在人以上除了神自己，没有比人更崇高的存在。因此唯有服侍神才能使人真正满足，是理所当然的。不但如此，神为了让人找回真正的幸福，而让人体会到为神以外的事物而活的虚空，或如本段经文所言，破坏人为世事所做出的努力，其实也是一种恩典，免得人无止境的追求不能带来真正满足的事物。反之，神如果让一个人满足于物质的富裕，则是一种咒诅，因为那人不知道自己正走在错误的路途上。弗里曼写道，当一个人没有把神给予他的职责放在第一位，其余一切他为自己做的也就绝不会是他的真正幸福了。常听见信徒说类似这样的话，神很祝福某某人，使他很幸福很富裕。我也相信万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当然也相信幸福和财富是从神而来，然而那是不是神的祝福，亦或是神的咒诅，则决定于人的态度。假如人因为沉醉于安逸和财富而把神的事置于其次，那绝对不是祝福。同样的，一个人遭遇患难、贫穷、不顺利，也可以是神的祝福，借此要人把真正重要的事物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上。因此，不要为了神让你的生活遭遇不顺利，心灵感到压力和疲惫而埋怨，神正在教导你生命重要的功课。将本段和一般人常见的逻辑对比之下，可以看出神的作为和人的观念之间的张力。人因为自身的需要而声称不是建殿的时候，事实上人之所以有无止境的需要，正是因为他们不顾神家的状况而遭神警示。同一个遭遇，不同的解释，人作为借口推辞建殿的理由，正是神用来提醒人关注属灵事物的途径。有一个卓越的商人曾在一个大会中说道，如你所知，我一生一帆风顺，事业有成，财源广进，我赚到的钱远超过我的想象，也远超过我所能花用及我家人的需要。说到这里，他竟然流下眼泪。他继续说，坦白说，我追求财富的动机很简单，就是雇佣人为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然而有一件事我找不到人为我做，就是找到我自己的目的和成就感，我愿意用任何代价来换取它。 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圣殿就是神同在的记号，也是神和他的百姓会面的地方。在以色列人的建国历史中，圣殿就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也是他们民族的中心，国家的中心。如今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归，第一个要恢复的就是这种敬拜的生活。如果我们从以色列的民族历史来看，我们就不难发现神有多看重敬拜。以色列的民族始于亚伯拉罕，当时他们还不算是一个大族，只是一个家庭，所以人与神沟通的方式是借着祭坛。以色列真正成为一个大族是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考古学家估计当时又有200万人离开埃及。当他们出了埃及来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就吩咐他们要建立会幕。会幕是圣殿的前身，这会幕伴随着以色列人走过40年的漂流时光，也与他们一同进入迦南，直到大卫王朝的时候，会幕都一直扮演以色列国家中心的角色。但会幕的设计是为流动用途的，所以在他们有了固定的国土以后，就必须有圣殿来取代。自所罗门王建殿开始，圣殿就替代了先前会幕的角色，成为以色列国家的中心。圣殿绝不只是以色列众多建筑物中的一栋而已，它在国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容替代的，以致犹大人一刻不回转，看重神所看重的，神的心就不会满足。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和所有余剩的子民都听从神借哈该先知的话，动身恢复建殿。这件事约发生在公元前520年，也就是建殿工作停了约16年之后。这次的复工一直延续到圣殿重建工作竣工为止，也就是公元前516年，他们用了4年时间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当人愿意做工的时候，实际上是神自己在做工。神借着先知对民众说，我与你们同在。然后神就激发了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的心，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心，以及所有余剩子民的心，他们就来兴工建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宇。当人愿意顺服神去做神的工，或以神为中心去生活的时候，神的同在就是确定的。我们常常听到信徒祷告时说，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或说求圣灵充满我们。我不能一口断定这样祷告是错误的，但是在我所观察到的许多状况中，确实发现是错误的。因为许多信徒将神的同在局限于这个祷告，意思是很多信徒以为无论我们做什么，为什么而做，如何做，我们都可以要求神与我们同在。包括做生意、赚大钱、上大学、运动比赛、出国旅行、上下班，甚至干坏事，例如违规驾驶、逃税等等，我们都可以借此求助于超自然之主的帮助。我从圣经找不到任何这样的根据，而且这种观念根本与圣经所启示之有位格、本性完美、蛮有主权的神完全不符合。圣经中许多应许都是有条件的，神既是现实的神，只要人履行了神所提出的条件，即使我们没有求，神的应许也必定实现。相反的，假如人毫不理会神所提出的条件，我们用再多的精力和时间祈求，也不能动摇神的旨意。正如犹大人顺服神的旨意，神就与他们同在。教会只要顺服基督的差遣，基督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祷告祈求神的同在和圣灵的充满，固然不算为错，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做了神所要我们做的事，并且为神而做，又遵照他的方法去做。少了这些条件，我们不要想用祷告来勉强神帮助我们。 我们把神当什么了呢？神造的生命以及他对我们的计划有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活得比现在更精彩。所以不要只为生活而生活，应当活出我们的影响力来。如果人实际上可以活得更加精彩，而我们却让自己满足于平庸，是人生极大的悲哀。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一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
今天从《给侍奉充充电》这一本书看完了第三章，论梦想，现实以外的真实。在下一回会进到第四章，论心态，服侍荣耀的神，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